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3月19日，四旬期第四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圣若瑟会会士，强调把天主的爱放在首位。教宗在罗马恩宠之母堂主持忏悔礼仪，为四旬期的24小时奉献给上主活动拉开帷幕。教宗指出，告解圣事不是人的法庭，而是天主施以安慰的拥抱。乌克兰抵抗的故事照片展在罗马举行。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3月17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圣若瑟会会士。该修会于150年前的3月19日大圣若瑟瞻礼由圣穆利亚尔多神父在意大利都灵创立。该地方在19世纪末尽管是共济会和其他反圣职人员运动的中心，但那里仍出了很多圣人，其中一位就是圣穆利亚尔多神父。教宗在讲话中回顾了该修会成立时的艰难背景，指出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因着众人工作不同的文化经验，尤其是满满的爱，该修会变得更加充实。教宗鼓励该修会会士继续解读时代的记号，以圣神的创意给予回应，这是一项需要分辨和忠诚的工作。教宗特别提到对会士们的生活和使徒工作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即把天主的爱放在首位，注意变化中的世界，以及爱德的慈父温柔。教宗提到他们修会创始人的言语和榜样是邀请会士们接受天主的爱，成为天主的爱的可信见证人。他也指出圣穆利亚尔多神父了解到在当代世界中平信徒的价值和天主子民的使徒工作，他的先知先觉早于范尔大公会议。最后教宗欲请圣若瑟会会士们寻找和活出爱德的慈父温柔，并邀请他们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教宗感谢他们的琐事和他们为教会所做的一切，然后邀请他们跟随圣穆利亚尔多神父的方宗，并受到大圣若瑟的启发。教宗方济各邀请信众在告解圣事中与上主和他的慈悲相遇，如同福音比喻中自称为罪人的税吏那样恳求上主怜悯，不要学同一个比喻里的法利赛人掩饰自己的脆弱，沾沾自喜。教宗3月17日周五下午在罗马恩宠之母堂主持忏悔礼仪时，在讲道中提出这个劝勉。恩宠之母堂紧挨着梵蒂冈城国，教宗今年选择在这个堂区主持忏悔礼仪，为24小时奉献给上主活动拉开帷幕。教宗向信众表示，天主始终等待我们，未能触碰我们的伤口，接纳我们的挫败。 在告诫圣诗中，心灵的创伤得到治愈，内心得到平安。因此，告诫圣诗蕴含了欢欣喜悦的相遇。这圣诗不是令人恐惧的法庭，而是天主施予安慰的拥抱。当天礼仪的第一篇读经选自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书，圣保禄写道：凡以前对我有益的事，我如今为了基督都看作是损失，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教宗把保禄这番话与福音比喻中的法利赛人相连结，解释说，这名尽责守戒律的法利赛人自认为在宗教方面卓越超群，自称为义人，自以为比他人更优秀，但这为他其实是个阻碍。他拿自我来占据天主应有的位置，即使他诵念祷词，做出神圣的举动，但他并未真正与上主对话。为此，圣经提醒道，唯有谦卑人的祈祷穿云而上，因为只有神贫的人，只有需要救恩祈求恩宠的人，在天主面前既不数算功劳，也不娇柔造作，更不自以为是。他一无所有，所以他找到万有，因为他找到上主。圣使路加描述了这个福音比喻两个主角的身体姿态，法利赛人站立着祈祷，而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教宗解释道，这个法利赛人对自己很有信心，站得直挺挺的，仿佛他的优秀应该广受赞赏。圣诗虽然写着他这样祈祷，但他事实上是沾沾自喜，我进圣殿，我守戒律，我施舍济贫。他的祈祷听起来无懈可击，他表面看起来是个虔敬的人，然而他非但没有向天主敞开自己，没让天主接触他内心真实的情况，反倒虚伪地掩饰自己的脆弱。他不期待上主赏赐救恩，却几乎是索要救恩，把救恩当作奖励自身功劳的奖品。比喻中的法利赛人毫不迟疑地走向天主的祭台，占了第一排的位置，但他最终走过头了，把自己放在比天主还要前面的位置。相反的，税吏站得远远的，而且恰恰是这个距离凸显出他罪人的身份和天主的圣善，从而让他感受到天父的拥抱。天父之所以抱得到他，正是因为他站得远，因为他给天主留了空间。这在我们的家庭、社会甚至教会关系中也十分真切。当我们懂得守护我们与他人之间的空间时，才有真正的对话。健康的空间让每个人能够呼吸，而不感到呛水或喘不过气来。如此一来，那对话、那相遇能拉近距离，增进亲近感。为了亲近天主，教宗邀请每个信友对上主说，我是众罪人中的第一人，如果我没陷入最污秽的境地，那是因为他慈悲地伸手拉住了我。天主在深处等待我们，因为他愿意在耶稣身上进入深处，占据最后的位置，为众人服务。因为他不怕下降到我们所处的深渊，触碰我们的伤口，接纳我们的匮乏，人生的挫败。天主等待我们，特别是在告解圣诗中等待我们。为此，教宗邀请每个人做良心省察，因为比喻中的法利赛人和税吏 都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切莫躲在虚伪表面的后面，却要怀着信赖之心，把我们的过错、我们的不幸托付于上主的慈悲。那一刻，上主亲近我们，拉近距离，扶我们重新站起来。当我们承认自己赤裸裸的样貌时，上主会为我们穿上洁净的礼服，因为告解圣事是欢欣喜悦的相遇。教宗称这圣事流露出上主的拥抱的温柔。在当子的比喻中，挥霍无度的小儿子回家后正要开口说话，父亲立刻抱住了他，不让他说下去，这是慈悲的拥抱。为此，教宗叮嘱各位听告解的四铎弟兄说，你们要宽恕一切，总是宽恕，不要过度介入人们的良心，你们要让人们自己娓娓道来，而且你们要像耶稣那样接受着，眼神透露着抚慰，在静默中表达你们的理解。拜托，告解圣事不是为了折磨人，而是为了赐予平安。在讲道的结尾，教宗带领在场全体信众效法比喻中的税吏，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当我忘记你或忽视你时，当我把我自己的话和世界的话放得比你的圣言更前面时，当我自称为义人轻视他人时，当我说他人的闲话时，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当我没能照顾周围的人时，当我冷漠地对待贫困、受苦、软弱或被排斥的人时，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为了那些反对生命的罪过，为了那些玷污慈母教会美丽面容的坏见证，为了那些伤害受造界的罪过，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为了我虚假不实、不透明、不守法的地方，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为了我那些隐藏的罪过，为了连我自己都没察觉到却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为了我有能力去做却没做到的善，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诵念完这段痛悔的祈祷词，教宗最后说，让我们向莫大恩典的喜乐敞开自己，也就是天主的慈悲。一个名为乌克兰抵抗的故事的照片展正在罗马举行，旨在讲述乌克兰人民的力量和抵抗。这个特展是美国、乌克兰和波兰驻圣座大使馆的联合举措，得到在罗马的波兰协会的合作。据一份新闻稿称，该展览呈现出俄罗斯的入侵给乌克兰百姓造成的损失，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多。这次展出的照片由意大利摄影师阿尔卡纳女士和乌克兰摄影师帕林查克拍摄，展现了战争的残酷现实。这些令人感动的照片不仅流露出乌克兰人民的力量、勇敢和抵抗，也提醒参观者该国人民付出的巨大代价。乌克兰和波兰驻圣座大使以及美国驻圣座大使馆代办3月16日在罗马的波兰协会举行的照片展揭幕仪式上发表了讲话。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四旬期第四主日。恭读圣若望福音第九章一节六到九节，十三节到十七节，三十四到三十八节。那时候，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便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对他说，去到示罗亚水池里洗洗吧。瞎子去了，洗了，回来就看见了。于是邻居和那些素来曾见他讨饭的人就说，这不是那曾坐着讨饭的人吗？有的说，就是这人。有的说，不是另外一个很相似他的人。那人却说，就是我。他们便将先前瞎眼的人领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活泥开他眼睛的那天正是安息日。于是法利赛人又诘问他怎样看见了。那人就向他们说，他把泥放在我的眼上，我洗了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人不是从天主来的，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有的却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奇迹？他们中间便发生了争论。于是他们又问瞎子说，对于那开了你眼睛的人，你说什么呢？瞎子说，他是一位先知。他们却向他说，你整个生于罪恶中进来教训我们吗？便把他赶了出去。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后来遇见了他，就给他说，你信人子吗？那人便回答说，主是谁，好使我去信他呢？耶稣对他说，你已看见他了，和你讲话的就是。他遂说道，主我信，遂俯伏朝拜了耶稣。是耶稣亲自主动提出来要治疗天生的瞎子，就像太阳有自身发光一样，世界之光也是由自身发出的光芒。为此我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也确实无能为力。同样祈祷也是这样，祈祷就叫做把耶稣视为世界之光，并让这光照耀我。我不能让我自己的光照耀，因为我自己生活在黑暗之中。我既什么也不知道，又什么也看不见，我只需要信赖耶稣会成为我的世界之光就行了。因而在主前我应该收敛心神，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来站着，意识到他的灵在，我要在他圣容的光芒中生活。我把我对主的敬畏之情和我的信德用一个姿势表露出来，就像天生的瞎子一样。他说，主我信，他虽俯伏朝拜了他。然后我采用一个姿势来祈祷，这是一个易于接受世界之光的姿势，也是一个对世界之光非常渴望的姿势。只有当我不仅现在，而且准备好用一生的时间来侍奉天主的时候，我才算是处于正确的心理状态。我可以祈求天主赐给我这特恩，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尊威，以便把天主视我人生坐标的意识予以加强。从古代以来，天主对犹太信徒来说就是光芒，是夜间的火柱。如今这道光芒永远存在于耶稣身上，他就像太阳一样 永远不会没落。这段圣经报道耶稣是如何通过治疗天生的瞎子来启示自己就是世界之光的。法利赛人就是瞎子，他们是看得见的瞎子。这事件发生的地点是耶路撒冷，但我也可以想象成一个把我从瞎子的疾病中治愈好的地方，即我灵洗的圣堂，或者另外一个我曾经从天主那里得到了特别的光照的地方。现在我尝试着用我的心灵去感受一下，在我内渴望耶稣的心情是否还很强烈，是否很想看见耶稣。我可以祈求天主赐我特恩，许可我用内在的领悟能力，用信仰的领悟能力去更好地认识耶稣。这信仰的领悟能力激励着我成为一个真正追随耶稣的人。那时候，耶稣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看得见的瞎子，因为我觉察到在我内我与他是多么的相似。我发现我的眼睛是如何频繁地四处张望，寻找着知识、健康和人建立关系。我是如何频繁地盯着别人或我个人的错误，或者自己的理想和偶像。当我遇到并处理我人生之中所发生的一些具体事情的时候，我又是多么频繁地在四处摸索着。心灵的瞎眼都可以归因于对天主的视而不见。我们看不见天主就在于此，我们不敢真正地相信他。就连在现在的祈祷中，我可能处于无信德的当中。假如我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停留在外部特征，而不是去更深地了解他们人格的奥秘，或者假如我看不见天主多么爱这些人，因为他们都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回来的，这就是一种无信的状态。我可能正好处于这种状态之下。在这个天生的瞎子身上，耶稣明确地指示出了我的问题，并希望治愈我在天主面前的瞎眼。耶稌便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对他说：“去，到死罗亚水池里洗洗吧。”瞎子去了，洗了，回来就看见了。耶稌愿意让我们看见，这发生在灵洗的时候。以前灵洗圣事也叫光照圣事，在治愈天生瞎子的事情上表达了灵洗圣事的礼仪。首先给眼睛复油，然后潜入死罗亚水池里，这可视作受福者，亦即基督。如果我潜入基督内，那么我的眼睛将为天主而打开。如果我看见了基督，我就看见了天父。他们便将先前瞎眼的人领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活泥开他眼睛的那天正是安息日。耶稣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道：安息日不许可人工作，但这规定是给人制定的，不是给天主定的。当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这说明这治愈的工作是天主的工作。不管是在耶稣身上还是在我们身上，问题涉及到的不仅在于善事本身，而是父所托付我要完成的工程。不管我做什么事情，不是做事情的方式重要， 而是我带着什么目的在做。他们把他赶出去了。谁要跟随耶稣，就要准备好面对迫害。迫害属于耶稣基督的一份子，他本来不属于人们的。一个团体在遭遇到迫害的时候，必然会经历到被迫害的耶稣。在一个被选的团体，遭受抛弃的人成了被拣选的人，成了有福之人。基督徒经历的迫害太多了，它是一个信友的命运。在大众传媒中，一个天主教信友的信仰生活多次遭到人们的取笑，媒体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对信仰的敌视，并加强了这一敌视的态度，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法制止它。重要的是，我是否用耶稣的目光审视这种处境？对于这种排挤我、拒绝我的处境，而我又必须生活于其中，我该如何应对？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后来遇见了他，就给他说：“你信人子吗？”那人便回答说：“主是谁，好使我去信他呢？”耶稣对他说：“你已看见了他，和你讲话的就是。”他遂说道：“主，我信。”谁俯伏朝拜了耶稣。不管是谁，只要他能在耶稣身上和在被抛弃的事件中看出这一切都来自于天主，那么他就真的能够看见了。最后，发生在被治愈的瞎子和耶稣之间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此时此刻。在信仰内完美的奉献，我让耶稣把我领到父那里去，他住在不可接近的光中。让我们带着谦敬的心，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